迎收听脊背电台，我是主播小精灵，
我是主播晴儿。
这里有一扇心门为你轻轻开启，这里有一份真言为你无遮掩的吐露，
当然还有几缕书香飘落在你不经意的回首间。
我们愿意与大家分享人生的喜乐悲苦，在字里行间。
不管你年轻的心是否明白，美好总在行走中。
欢迎大家踊跃为我们提供发生在你身边有趣的小事，推荐你曾经阅读过的经典书籍，提议新鲜而不过时的电台话题。
你可以通过荔枝在线站短我们，或发送邮件至脊背电台主页上的邮箱，我们期待你的来信。读一本书，爱一个人，过一生。现在就让我们开启脊背之旅。
今天是教师节，我是小精灵。首先要代表脊背所有同学祝全天下的老师节日快乐。教师节难免会回想起自己生命里的恩师。小精灵虽然从小到大念过的每一所学校未必都是好学校，但我一直很庆幸遇到的每一个老师都是好老师。离开校园有好几年，为了做这期节目，仔细想了想这些老师，自己觉得有一些动容。初中时候有一位老师，他的课虽然不多，但他留在了我们婶婶的脑海里。等到有了文艺青年这个词，我才意识到他是我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个文艺青年。在90年代里，能有一个教你诗词歌赋，教你听摇滚乐的美术老师，是多么浪漫的一件事。何况他还有一张俊俏的脸和一头不羁的卷发。你在尖叫一声寂寞，穿黑色雪袍。我在美术这门课上并不能算是好学生，中学几年他好像也并没有教会我画画，何况到了初三，美术课时越来越少，最后也许已经没有美术课了吧。所以在我的记忆里，和他有关的都是一些和美术本身无关的细节，比如他抽烟抽得很厉害，一走进你就是浓烈的烟味，可是当时的女生们好像完全不会反感呢。有时候他讲整整一堂课，或许是梵高，或许是毕加索，没有板书也没有幻灯，只是面朝着我们，手里拿着粉笔，一边在黑板上胡乱的画。一节课下来，整个黑板全是海浪一样的白线。我想当时谁都不会觉得厌倦，只会觉得40分钟都不够，完全可以听他这么漫无边际的讲一整天。而当时我们的英语老师应该是全班男生心中的女神了，她还穿牛仔裤，有一头乌黑的长发，写一手漂亮的草书。我们入学的时候 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接触英语，他给我们每个人起了一个英文名字。后来他做了隔壁班的班主任，但我们还是力争做他的最爱。我们和他感情很深，毕竟我们是他的第一批学生呢。其实现在所谓的开放式教学，在那时候我们明明就有了。如果上英语课觉得困了，你可以自己站起来跑去教室最后面站着听。他的课上我们有时候唱歌，有时候看电影，气氛很是活泼。也许是太活泼了，如果碰到教导主任在隔壁班上课，他可能会跑到我们教室门口板着脸看着我们。当时我们都并不知道，其实英语老师在事后都会变他念一顿。他的生日是端午节，一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。预备班那年我们为他过了第一个生日，在午休时候我们在黑板上画了许多画，用蹩脚的英文写生日快乐之类的祝福，大家把自己的礼物都放在讲台上送给他。我记得有的人送一个橙子，有的人送一本肯德基的涂色本。我作为课代表去办公室叫他，负责捂住他的眼睛带到教室门口，然后放开。我忘了我们是不是给他唱了生日快乐歌，只记得他应该很开心吧。听别的老师说，他回宿舍以后就哭了。虽然被教导主任说了好几次，但有我们这样的学生，他觉得做老师还是值得的。我们也觉得很开心，只要他快乐，我们愿意每年都为他过一次。我说过我们和他非常熟，真的非常熟，熟到全班同学都很关心他的婚姻大事。我们不仅用各种方式暗示他马上有对象，还自顾自地在学校各个男老师中替他物色起来。现在想想，他当时应该是很复杂的心情吧。初三毕业那会儿他还是单身，在给我的同学录上最后一句他是这么写的， Don't worry, I will marry someone one day. 这一首 Lemon Tree 最早也是跟着他一起学的。现在如果点名要我唱一首英文歌，我会条件反射的想到这一首歌。后来进了高中，我遇到了可爱的语文老师，我喜欢叫他宝宝熊。因为有一天上课，他穿了一件棕色的卫衣，毛茸茸的好可爱。但是我想，宝宝熊本人也许最初并不太喜欢这个昵称。貌似有次家长会上，他还和我妈妈说起这件事，我妈妈就说，是啊，怎么能这么叫，他自己才像一只熊。可尽管如此，我到现在还是喜欢这么叫他，我觉得这像是我们之间甜蜜的暗号。宝宝熊大概是我高中时代知道我秘密最多的人之一，因为我把所有的秘密都写进了周记本里。那时候我写自己暗恋的人，我写我迷恋的周杰伦。我因为化学不好，每次考试排名都不能上前，一直在中游徘徊，我就很苦恼。之前节目里我说过，有个老师在周记本上写给我， 别想结果，只管努力，这个人就是他。我在高二分班的时候，最初想留在理科班，不想走，就是因为舍不得他。但最后敌不过化学，在运动会之后，我还是决定转班了。转班前一天，他把我叫去他宿舍，他给我看他的相册，有一套写真，他说是应聘那会儿要求拍的。我问，那是不是我找工作的时候也要拍这么一套？宝宝熊对我说，如果你拍了一定很好看。我记得他好像还煮了一锅汤给我喝，他一边搅拌一边说，其实叫你来嘛，就是想跟你说，去别的班了要自己照顾好自己，你这个人心地比较好，但对别人好的时候也要保护好自己。我在他课上的最后一堂语文课，他提了录音机进来，放了这首歌。然后他点名我起来回答一个什么问题，我想我自己应该答得文不对题吧，因为余光里只觉得他若有所思地点着头，而我当时哪里还能思考，我一心只想哭。
偏偏我在回头，匆匆河水不休，康桥桥下流过，爱情总是太快。
后来即便转了班，我还是保留了写周记交给他的习惯。高三毕业的那个暑假，宝宝熊约我在肯德基见面，他竟然送了我十叠信纸，我全部都背去了北京，有的用来写日记，有的用来给他写信。高中时候还有一位英语老师也很不济，其实他在我们懵懂的时候已经教会了我们许多人生哲理。我记得他说过，生活是在夜里开始的，这对我一个夜猫来说实在很受用。他也说过，不管你已经投入了多少精力，不管你有多么不甘心，只要觉得不合适就应该立刻调整。还有一次他叫我起来说，鱼，你以后肯定要出国的吧？我欣喜若狂，还没来得及憧憬，他接着就说，比如去去非洲一些国家什么的。他也曾经说过自己的身世，他本来是一个班主任，后来为了保他班里的一个学生，再也没有当过班主任。不过他自豪地说，这个学生后来做了手机的销售代表，我从来不用买手机，一有新款他就会先给我。我们发出一阵羡慕的唏嘘声。他接着说，我教了这么多年，各行各业都有我的学生，现在就缺个牙医，你们填志愿的时候考虑一下。我记得开学刚不久，他就对我们说，其实相处的时间也只有三年，或许三年以后你们已经不在这个教室了，可是我还会习惯性的叫你们的名字。在我依依不舍的转去文科班以后，我听他们说，有一次他真的在提问时叫了我的名字，后来发现没有人应他，自言自语的说了一声，哦，鱼已经转走了。
Thank you. 间像永远，谁让未来像从前，视而不见别的美。
还有我转班以后碰到的班主任，他也教语文，所以也许和宝宝熊很熟。在最开始没有老师知道我名字，没有老师点名我回答问题的时候，他可以毫无压力地叫我名字了。他经常鼓励我，即便现在见面还问我在不在写东西。很惭愧，我并没有什么成绩，但是真的谢谢老师，是你们对我这么信任，对我这么任性的信任，令我到现在还有勇气。我记得前几天宝宝熊说，如果有时光机要回到哪一年，我留言说我想回到我们高一那年，你可以再教我们一遍。他说那他一定要说更多对我们更有用的话，但其实彼时他已经说了许多。
我曾选的那么累，
也许我不能一时全都记起来，可是这些都是埋在我身体里的种子，天气一好就会发芽开花。如果真的有时光机，我真的希望可以回到那一年，老师们请拉起我的手，再带我走一遍。
我望那天你我之间，年华似水匆匆一瞥，多少岁月轻描淡写，想你的心。
感谢收听今天的几杯电台，我是几杯小精灵，衷心祝愿所有老师节日快乐，已经毕业了的学生们也很想念你们。
你花似水匆匆一瞥，多少岁月轻描淡写，想你的心百转千回，莫忘那天你我之间，年华似水匆匆一瞥，多少岁月轻描淡写，想你的心百转千回，莫忘那天你我之间。